现在我们再来看彼得提出的另外一个具体的建议，请叶山继续读一章的14到16节。
好，彼得前书一章14到16节这么写着，你们既做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愚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
你认为彼得在这里向信徒提出了什么呼吁啊，叶山？
彼得他非常清楚地呼吁信徒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对不对呢？
对，而且彼得呀也指出了为什么我们现在必须过圣洁的生活，那是因为我们的身份已经改变了。
是的，
现在我们已经是顺命的儿女了，不再是从前的悖逆之子。悖逆之子呢是属于魔鬼的，而顺命的儿女是属于神的。
嗯哼，
一切重生得救的人呢，都变成了顺命的儿女，是神家里的人。
嗯哼，
叶山呢？
嗯，
你想，在不同的家里边长大的人，会不会有相同的生活习惯呢？
当然是不会了，因为生活的环境跟要求都不一样嘛。
那么，彼得说他的读者以前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呀？
在刚才念的一章14节里有提到，他们过的是蒙昧无知、放纵私欲的生活。
对。
那么关于这一点，可不可以请时辰你解释一下呢？
好，这里特别是指啊，对真神蒙昧无知，不认识真神，也不知道他的恩典。
嗯哼。
而放纵私欲呢，那就是一种为满足个人的欲念而毫不节制的行为。可能是荒宴醉酒了，也可能是邪淫污秽了。你可以想象在外邦不敬畏神的社会里边会有些什么样的现象呢？
Yeah, 他们当时呢很可能是看惯了过惯了，大概呢不以为怪吧。
所以啊，彼得提醒他们，也可以说是命令他们，现在要过新的生活，要像父神一样。
嗯哼，
叶山呢、啊
嗯、
你认为天父最突出的性情是什么呀？
嗯，我认为是圣洁，因为无论信不信真神的人，如果想勾画出神的形象，总是喜欢给他穿上洁白光亮的袍子。
没有错，这实在是造物主放在人心中的一种感动。
嗯哼，
神确实是绝对圣洁的，他不但以前没有犯过罪，现在一直到永永远远都不会有瑕疵。
可是我们人是有犯罪倾向的，怎么可能学得像神那样子的圣洁呢？
你这个问题啊问得很实际，我们人穷一生的努力也不可能达到神那绝对圣洁的标准。
嗯哼，
不过呢，我相信使徒彼得的重点是要我们以神的圣洁作为追求的目标，有了这个正确的目标，我们才可以越来越圣洁，越来越像父神。
嗯，有道理。这有点像在运动场上赛跑，如果没有一定的目标，不知道赛跑的终点在哪儿，选手们呢就无从跑起，那么大伙儿东西南北的瞎跑，肯定是一片混乱了。
没有错。我们呢就是把神的圣洁当作我们人生跑道上的目标。
是的。
好，现在我们进一步的来谈圣洁这个字眼的意义。它有两方面的意义。第一方面呢是指分别为圣。凡是属神的东西都是圣的。所以不在乎东西的本身是怎么样的。只要它已经被选出来归神了，它就变成圣洁的了。
嗯，时辰啊。
啊，
这一点啊、哦、似乎是不太好懂耶。
哦，
你举个例子说明一下好吗？
好的，我就举旧约时代犹太人所造的圣殿吧。
好的。
从外表上看起来，它只不过是人手所造的一个房子而已，论大小呢还比不上所罗门王的宫殿。你知道圣殿盖了几年吗？
7年呢、啊、
所罗门王的宫殿呢
盖了13年呢、
啊对，圣殿想来啊，不一定比所罗门王宫殿更雄伟，但是王宫落成的时候， 并没有神的荣光在其中。而当圣殿落成的时候，圣经上形容说，有云充满耶和华的殿，甚至祭司不能站立供职，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区别呢？因为圣殿是分别为圣出来，专门用来敬拜神的。
照这么说来，可不可以把分别为圣翻译成为与众不同呢？
可以啊。圣洁这个字眼啊，的确是有与众不同的意思的。所以主日被称为圣日，表示是跟其他的日子不同的，应该特别的用来敬拜神。基督徒被称为圣徒，表示是跟其他的人不同的，而是属于神的人。
还真有意思啊。
嗯，
那么圣洁的另外一个意义又是什么呢？
那就是彼得在一章十五节这里所说的，在一切所行的事上要圣洁。他要读者首先认识自己已经有了与众不同的身份，然后就要过着与众不同的生活。叶善呢？你想这种圣洁的生活是不是指着要常常洗澡啦、洗手啦、洗碗盘啦等等的？
哦，当然不是了。要是真是那样，基督徒的家庭水费一定特别高。而且水费越多的就越圣洁。
这说起来啊像个笑话。
是。
但是彼得他们那个时代的法利赛人确实就是偏重这种外在的洁净之礼，而且批评责备不这么做的人。
我觉得法利赛人最大的毛病啊，就是徒有其表，而真正的生活行为却是很不圣洁的。难怪在马太福音23章25节那里记着主耶稣责备他们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洗净杯盘的外面，里面却盛满了勒索和放荡。
没有错，这对我们呢也是很好的警告。
是的。
那么我们要怎么样做才算是过圣洁的生活呢？其中的一个做法彼得在前面已经提过了，那就是不要放纵私欲。圣洁跟放纵私欲啊正好是相反的。叶山呢，你能不能从这个角度来举个例子说明一下呀？
好啊，比方说啦，一个人要是在话语上放纵私欲，他就会想说就说，不管说出来的话会不会伤人，什么粗话啦、脏话啦，一概不管。可是相反的，要是想做到圣洁的要求呢，他就会约束自己的舌头，谨慎说出一些对人有益处的话。
是的，我们生活的其他方面呢也都可以像这样做到圣洁的要求的。
不过时辰啊，我倒是有一个忧虑耶。
哦，是什么忧虑啊？
如果我们这么强调圣洁的要求，岂不是会把人都给吓跑了吗？因为一般人就是觉得基督徒太拘谨了，太道貌岸然了嘛。
啊，那么叶山啊，
那
你以后就要记得不仅要强调圣洁，也要跟人多谈谈神赐给你的新生命又带给你什么喜乐。
哦，好的，我懂的，我也会照着去做的。
不过啊，彼得对当时那些个生活在放纵私欲这种环境之下的信徒是有必要强调过圣洁的生活的。
对。话说回来，到我们现在的时代，我们的道德水平也真的是挺低落的，所以要是再不强调过圣洁的生活，恐怕许多神的儿女都要迷失了方向了哟。
弟兄姐妹，在这次的节目里，我们查考了彼得前书1章10节到16节。在结束之前，让叶山跟我根据现代中文译本为您再念一遍这段经文，使您印象更深刻一点。
好的。现代中文译本的彼得前书1章10节到16节这么写着，论到这拯救，先知们已经有了详细的寻求和探究，并预言关于神要赐给你们的这恩典。
他们努力探索， 要知道基督的灵在他们里面所指示的，就是预言基督必须受苦难，后来必定得荣耀这事，会在什么时候，在哪一种情况下实现。
神让先知们知道，他们的工作并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你们。他们所说的这些事，现在已经借着福音的使者们，靠着从天上来的圣灵的能力传给你们了。这些事连天使也希望明白呢。
所以你们的心要准备好，时时警惕，把希望完全寄托在耶稣基督显现时所要赐给你们的恩典上。
要顺服神，不可让私欲支配你们，像从前你们愚昧无知的时候那样。
那位呼召你们的神是圣洁的，你们也必须在所做的一切事上圣洁。
圣经上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
谢谢您跟我们一块儿查考彼得前书，愿神保守我们在这充满试探的时代里边过圣洁的生活。下次再见。
再见。
我并不知为何天使的君王坚定以爱卑微世人之子，为何苦心寻回他失丧迷羊，奇妙之恩最缺